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注解。故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戒当行孝啊，吾始宗也。这几句话了非常重要。无论是在上贵为天子，在下呢，这是普通的百姓。每一个人都应当啊尽孝，孝是做人的根本呐。所以中国历代帝王无不是以孝治天下啊，帝王自己本身做出榜样给人民看啊，人民必然是所谓上行下效啊，看到上面的榜样，他自然就学习，这就是教学。所以帝王真正把君亲师这三个字做到了，这就是他的使命，他的职责，军领导，把这个国家带上富强康乐。啊，带上伦理道德啊，这是领导啊。亲呢，亲是要养老百姓啊，要以很好的政治措施让人民的生活都能过得很好，没有缺乏，这是亲的责任。亲要养啊，如果只有养啊，生活过得很富裕了啊，衣食能吃的这个吃得饱穿得暖啊，住的也很舒服，如果没有教啊，人跟禽兽相去就不远了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是教育。所以国家建立教育要能受到好的效果，国君一定是率先学习给人民做个好榜样。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尧舜啊，尧舜那个时候才设立机构专门来推行教育啊，这书里的记载是其实人的名字啊，为司徒。司徒就是个官职，官职官员的这个职称啊，主管这个教育啊，所以等于说是政府有了专门这个教学的机构，以后就演变为礼部， 宰相底下六部，第一个部就是教育，教学为先嘛。那六个部里面，部长排名啊，教育排在第一，礼部尚书啊，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啊，宰相要不能失势啊，礼部就代替。啊，可见呢，大家对这个教学是多么的尊重。帝王跟着大臣呢一起学习啊。吴世宗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们学伦理道德，有没有毕业的时候？没有。有没有什么年龄才开始？没有，从小学起。这前面跟诸位做过多次的报告。中国教育从小孩生下来，三四天就开始了。绝不是现在讲学龄。到了三四岁了。上幼儿园了。六七岁呢可以上小学了。学龄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个学没有始终。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这是中国对于教学的观念没有一个人不学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天天都在学不能说老了我今年都80岁了还学，天天读书没有一天不读书要不读书这一天就很难受，全身都不舒服读书就很快乐这是真实话了有一些年岁大了六七十了，六七十还念什么书这观念错了所以现在错误观念的人太多，真正明白的人太少行孝道很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学要落实《弟子规》孝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父母教赶快要应这是礼节这是应当的父母教你做事你也赶快勤奋地去做可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弟子规里面讲亲所好没有文具现在做父母的都贪财你尽量去给我找钱这事情就难了你怎么办所以平常在家你自己不能不读圣贤书家庭就是个论坛常常跟家人父母妻子儿女来讨论伦理道德的意义 因果报应的事实，常讨论这些，让家人呢观念改变啊，不能够随顺世俗，世俗误导了我们啊。为什么人心现在反常？社会的误导啊，严重的误导啊。那我们从小啊，十岁以前呢，接受过这一点伦理道德教育，城隍庙的因果教育，现在大家不相信了。我相信，那我一生都不会改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看相算命的，我也相信。从小，啊，很小，我不知道，我还不记事。我到台湾22岁，啊，这个时候懂事了，接触到这些算命看相的啊，替我看啊，也很难得，他也不隐瞒我啊，是我的命很苦啊，这个命相里面讲啊，财库空空啊，啊，这一生没有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赚钱，命里说没有官印啊，你也做不了官。这也叫主管官没有你的份啊！以后我出家了，出家你也没有命了，做住持啊！这住持当家了，这都是有权利的啊！你都没有份，你一生只能做个轻重啊！命里没有嘛？没有求不到啊！啊，我在过去曾经看到一位将军少将，啊，升官了，啊，升中将了，命令还没发布，但是这个消息啊透出来了。他知道了，很欢喜啊，摆一桌酒席，请一些好朋友啊来庆祝啊。命令还没发布，喝酒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时候，喝多了还是死了，就在桌子上死了。朋友跟他说，他没有这个命了。他只有一颗心的命啊，两颗心就把他压死了。我们听听，有道理啊。人不可以跟命争啊，命里有的一定有，命里没有的不要争啊。因果教育的时候，让我们一生心平气和，虽然这个生活环境非常苦，我们也不怨天不由人啊。朱金周老居士 把了凡四训送给我，那个时候我才好像25岁，在学佛之前啊，我是一口气把这本书看了30遍啊，大概是一个多月看了30遍，非常感动啊。了凡先生年轻那一种恶习气我通通都有，他还有一点福报我比不上他啊，他还能当个秀才，我连秀才的命也没有啊，他还能做个县长，我做县长的命没有，不如他了啊，念了很感动啊！啊，云谷禅师的开示让我们明白了啊，这个算命看相啊，他所算的是定数，定数是前定的，你前生没有修嘛？前生没有修财布施，你哪有财富呢？前生一定是很吝啬，一毛不拔啊，所以这一生穷困啊。前生没有修无为布施，这一生短命啊。人家给我算命不止一个，很多都说我过不了45岁，我很相信啊，好在说前生可能有一点法布施，就是说还有一点聪明智慧啊，从小受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熏陶，还有一点良心啊，不敢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不敢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啊，这是因果教育。云谷禅师开导之后，我们才晓得定数里头有变数啊，变数就天天有加减乘除啊。啊，你做好事就加分，你做坏事就减分，你做大好事就乘，做大坏事就除，天天有加减乘除。年年有加减乘除，我们就明了了，把自己那些毛病习气统统要改啊，认真的改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把命运改过来了啊。了凡先生是大概是4-5年改过来，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啊，改过来以后跟命运就不相应了啊！可是45岁，我还是生一场病啊！我以为要走了啊！我并没有求长寿，我也没有求富贵，我什么都不求啊！只求啊，学佛之后只求念佛求生净土啊！生病期间念阿弥陀佛，求佛来接引。念了一个月好了啊，我的一生很少生病啊。有一年我遇到甘珠和夫啊，这是老朋友，他大我10几岁，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啊，所以我们有同一个老师之一啊，他是我的学长啊，看到我之后很欢喜啊，告诉我净空法师，我们平常在背后啊都在议论你啊。我说议论我什么？人啊很聪明不错啊，可惜啊没有福报又短命啊。我说这些话了，不比背后 当我面说，我能接受。啊，我不忌讳。啊，他说现在这几年呢，你天天讲经说法了，变了。我说怎么变了？说不但呢，你将来的时候有大福报啊，寿命很长啊。很可惜，到第二年呢，甘珠就往生了。啊，这是密宗一个好好上司，很难得的。啊，那么这些年来说，我们断恶修善，更认真、更努力。啊，遭遇的挫折虽然是很多，啊，人家误会的，啊，这是回报的，啊，侮辱的，啊，障碍的，甚至于陷害的，我们一丝毫怨恨心都没有。不但没有怨恨报复，我都给他供长生乐位，每一天我自己诵经念佛都给他回向。啊，他们都是我的善知识，提醒我了，帮我消业障了。这一生纵然没有造恶业，我知道生生世世之前那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些行为对我都是替我消业障啊，所以我感恩呢。啊，这个是一般人看到都觉得很奇怪啊，他不懂。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他障碍我回报我，那我就想可能在前身呢，我障碍他，我回报他，一报还一报嘛。那今天他这样对我的时候，那我接受了吗？我不再回报了，我不再怨恨了，我们的账不就了了吗？往后就是好朋友了啊！所以我常常为他们祝福啊！啊，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啊，富贵增长啊！这个就是学佛跟没有学佛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行为啊！一生当中贪嗔痴慢啊，这些嫉妒怨恨统统化解了啊，身心安稳了，法喜充满了啊！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我们都能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啊，我的工作就是讲经教学，除这个之外我没有别的工作啊，所以面临没有钱我不要钱啊，面临没有观音我不见寺庙我不临终啊。那么诸位晓得的，这个以前这些道场韩馆长建的，大概他命里头有观音啊，他有福报啊，他能领众，这人都听他的话啊。他走了之后，我在图文巴建一个道场，是为就是他手所收的那些出家同学们呐啊，我为了安顿他。建个道场，这道场给他们的啊。那么我跟澳洲当地的一些政府 啊，学校当地的居民，我跟他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啊，所以同学要我挂一个名，办事方便啊，我说行啊，挂名已经挂了三年了，今年我就不挂了啊。三月我们那边有个会，就是韩馆长往生九周年纪念，我乘这个会呢，我就把这个名也不要了，我也不挂名了啊，通通交给他们啊。我说你们给我留一间房就可以了啊，我要度假到这边来，我有地方住啊，我就非常满足了。我出家，师父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净空，我一生要做到名副其实，有清净，什么都没有啊，名实相符啊啊，这个好啊啊，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累赘，没有烦恼啊。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弟子规》里面所说的“亲所好立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这个事情难办啊？为什么呢？我们做父母的这一代，甚至做祖父母这一代，都疏忽了伦理道德教育啊，因为都是战乱的时期，天天逃难。啊，真叫自顾不暇，所以对于儿女的管教疏忽了。乱世啊，大家把这个物质生活看得很重啊。啊，如果要教你不合理的，得要求。我们又不能违背，但是也不能照做啊，那就叫把因果伦理道德平常啊要多讲，多讲故事，老人都喜欢听故事啊，讲这些因果报应，让他晓得命里有的才有，命里没有的不能强求啊，不强求我们安贫乐道啊，一家生活会过得很圆满，很幸福啊。孔老夫子也生活得很贫穷啊，不富裕啊啊，那颜回的贫困人所共知，但是生活得很快乐，若道啊，于人无争啊，于事无求啊，这个重要啊。那要想使自己物质生活能改善，过得好一些，那佛教导我们的，你觉得要相信啊？才从哪里来的？不是啊。我这个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啊，财布施我没有财呀 啊， 啊，在那个时代，我一个月赚的钱的时候才五六十块新台币啊，啊，自己养自己都很勉强，哪来的财呢？啊，张家大师给我说，一块两块总可以省得出来吧。哎，这个可以啊，一个月省个五块十块还行，还不难，那就可以了啊。才不是啊，那时候也常常跑寺庙，寺庙里面有人放生啊，大家呢 来捐款，啊，我也捐个两块三块。有人念经，啊，也在那边募款，我也可以捐个三块五块。欢喜做，啊，常常遇到有这些事情，常常做，哎，越做越多。啊，所以做到现在，自己想一想就不可思议呀！啊，我们送《大藏经》，这个数字就很可观了。啊，昨天我算了一算的时候，这20年来。我们在全世界赠送大藏经啊，以前我以为是一藏之数啊，5500套啊，这当中是漏掉1000套，这想起来了，超过6500套啊，不可思议，想不到啊，啊，所以才是越施越多，发布施越施越有智慧，啊，无微不施，越施越健康越长寿，啊，这个无微不施最初学的是素食，素食是无微不施啊，不舍众生肉啊，爱护众生，再不伤害众生。那放生这是积极的救护众生，那关心老人，关心残疾，啊，我都乐意帮助他们。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人人忧虑的社会的不安，恐怖分子，啊，所以我参与学校，啊，参与联合国的许多和平会议，啊，尽心尽力的来帮助他们，怎么样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这个是属于无微不施啊！你要问我平常干的事情，我就干这三样事情啊：财布施、法布施、无微不施，永远没有止境的。我不求果报啊，虽不求果报，这个日常生活日用啊，没有缺乏了啊，都有许许多多同修送来啊，穿的吃的都用不完了啊，衣服穿不完，吃的也吃不完啊，到处再送给别人啊，送给需要的。啊，虽然没有房屋，哎，住的环境还都不错，啊，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啊，就是老师早年给我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所以要叫父母，要叫家人知道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不可以昧着良心呢去伤害别人，那就错了啊。谚语常讲的损人利己，这事情不能做，损人决定是害自己，不是利自己啊。 利人才是真正利自己。这个话我在讲习里头讲了很多遍了，一定要懂得了。求财啊，想尽方法就赚钱，你卖一些假东西，这就欺骗人啊。像我们前天看那个报纸，我跟诸位提过，报纸上头一条标题啊，瓜子，这过年了，瓜子是应景的，居然有55%有毒，这还能吃吗？那卖瓜子你是赚多少钱？但是有毒的东西，不怕别人害病，不怕别人死活，这个心不好啊。你做生意赚来的钱，如果你命里头，你这一年可以赚100万，你居心不仁，你没有仁慈，你没有道德，你不顾别人死活，你卖这些有毒素不健康的东西啊，大概你今年能赚的钱只能赚50万，那一半呢？一半亏折了。你还以为很能干，我今年赚了不少，不知道你命里头的财富，今年应该得的财富比这个要多一倍，亏折了。那如果你凭着良心来做事，货真价实，不抬高价钱，处处能替别人着想，处处能方便别人，你命里今年赚100万，可能今年赚200万，加嘛，加分嘛啊，世间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啊，所作所为啊，都把自己的福报亏掉了。你说多可惜。那么这些呢，全都是教育。不读书之过啊，不好学之过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善呐、啊，他想得善报，哪有这个道理呢？啊，所以叫命里面过去所修的这个善福，这一生当中都不能够想圆满，都打很大的折扣，你都可惜。都冤枉啊！所以在家啊，父母虽然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啊，希望你怎么样去赚钱，用什么样的手段，这个不能接受，这个要讲清楚。如果这样去做，决定把自己命里福报亏折了啊！无理无法，决定得大利，这个不能不知。我们再看底下的注解，言行本者，啊，行是行为，本是根本。行为的根本，素典一样，孝为恶行之本呐、啊！啊，所谓是恶善孝为先呐、啊！啊，万物迎为首啊！今天这个世间人不孝啊，啊，淫为首的确是排在第一，他不知道那是恶的根本。 啊，万物应为首啊，所以造作一切不善，还做大官，还享很大的福报，我们就知道他过去生中累积的那个福德是多么深厚啊。他如果能够善用其心，像文殊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的，成就一切圣妙功德，他的那个福报至少可以绵延十几代二十几代，福报太大了，生生世世享不尽的。但是他疏忽了伦理道德教育，处处以不善的心行，来对人处事，那么他二十世、世世、二十世的福报啊，这一生就享完了。如果福报不够厚的，大概就是五六十岁就想完了，晚年就很凄惨了，啊，公司倒闭了，啊，这个事业做失败了，啊，那是亏折了，你这一生呢，连晚年都保不住，啊，修积的厚的，可以有十代、有二十代的沉船，因为心行不善呢。亏折了，啊，你能够得一时，啊，底下一代就完了，就没有了，啊，古人常讲呢，富不过三代啊，啊，那都是自己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很厚很厚。这些道理，这些事实，不能不知道啊！孝悌是根本的，是不涉人身先决的条件。啊，礼乐是修身的根本，啊，所以我们这几年来特别重视弟子规的学习，十善业道的学习，了凡四训的学习，如果我们有这些基础，我们可以学习进行品的，啊，没有这个基础，进行品的进不去，啊，我们念念在一块研究讨论阿赖耶识里面种个种子，进行品的种子，金刚不坏的种子啊，什么时候它才会发芽，才会茁壮开花结果呢？那你什么时候把弟子规、十善业道、沙弥律仪百分之百落实了，这个种子就会抽芽了。太重要了，所以佛法了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佛道啊是以孝道为根基，啊，我们在敬业三福第一句念到的孝养父母， 奉师师长，孝师父母。下面当愿众生这个境界一定要知道，这个众生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切众生啊，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你看心量这么大，善思于佛，护养一切。为什么要善思于佛呢？就是把孝父母的心对佛一样的孝顺。这个地方要懂，佛的恩德跟父母的恩德一样大了。说是老师，中国古圣先贤里面把老师跟父母平列，啊，古语里面你看称名，啊，古时候人们男子20岁成年行冠礼，就戴帽子了，没有行没有成年呢都戴帽子，是童子啊，戴上帽子这就是大人了。童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叫你名字，你是小孩，戴上帽子是大人了，那对你要尊重，不可以称你名，称你名那是对你很没有礼貌啊！所以行了冠礼之后啊，同辈的兄弟朋友会送一个字给你，所以有名有字啊。从这一天起，这一天起呢，大家称字不称名啊，这对你尊敬啊。连皇上对你也称你的字不称你的名，恭敬的啊。只有两个人可以称你名，一生称你名，哪两个人？第一个是父母，父母一生称你名；第二个是老师，老师跟父母一样大，老师一生称你名啊。你看丧礼你也看出来，这个儿子守孝3年啊，丧3年了啊，有孝服。学生对老师也是3年，心丧没有孝服啊，差别在此地，父母有孝服，老师没有孝服，3年心丧啊！啊，这就说明是老师的地位跟父母是平等的啊。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有养育之恩啊。我们除了身体之外，还有智慧呀、啊，慧命啊，得自于老师啊。老师教导的我们是在开智慧啊。啊，是两条命啊，慧命是老师给的，佛是老师啊。善思于佛啊，报老师的恩啊。底下的引用佛教 应佛教证，菩萨戒也云：孝养私生父母，孝名为戒，一名之职。这就引用这几句啊，这都不能不知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书里面啊，书里面讲的大吉经云：事若无福，善事父母，事父母者即是事福。这话讲得好啊！现在世间扶不住事啊，只要我们能孝顺父母啊，就等于孝顺佛一样啊，佛跟父母是平等的，父母如何为先觉故啊，我们觉悟在父母之后，父母在先啊。今凡令是佛者，生长发生故，刚才讲的啊，佛教导我们，我们的发生慧命从佛那得来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父母得来的啊，发生慧命是从佛那里得来的。这说明为什么要孝顺佛菩萨，道理在此地。下面再讲呢，以护养一切，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一切众生皆我子故护之。这是你真正发菩提心的，你晓得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一切众生呢，生生世世给我们互为父子啊，互为兄弟啊，关系非常密切啊，所以讲爱护啊，人没有不爱护儿女的。你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儿女一样的爱护，这是护之故护之啊！啊，一切男女敬我父母，故养之啊，这也是菩萨戒经的说的。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人皆我母。啊，父母要被养呢，要养。所以，对于一切众生，啊，有养之之心，有养之之心，对一切众生务必要爱护，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平等尽之，发生佛故。啊，这是说一切众生皆是发生佛。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啊。我们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什么关系？这我常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关系多密切啊！怎么能不敬？怎么能不孝？怎么能不爱护？怎么能不养活？啊！ 不了解，那没有法子。明了之后啊，不一样，心态完全改变了。那你对人有一个沉静的心、孝顺心、恭敬心，那全心全意能够帮助别人呢，解决别人一些苦难，哪一个不欢喜接受呢？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这些年来，我跟不同的国家人民接触，不同族群的群众往来，跟不同宗教的接触，都受到欢迎。啊，你问人，很多人问我，你用的是什么方法了？我告诉他们的非常简单啊，就是真诚、清净、平等。啊，慈悲、关怀、照顾，自自然然呢，得到啊非常好的回应啊，我们相处的融洽，真正能够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